我们会见面吗？是一档声音恋综，
陌生人不看脸，只通过交流来认识彼此，互相选择。
请坐稳符号，三、二、一。现在萨尔已经完成了整个的所有的录制，然后我们现在在录制这个杀青采访。当然要感谢所有的嘉宾，包括萨尔，在不管是几轮里边的付出，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你的时间精力付出，以及更重要的其实是情绪的付出。然后那这个杀青采访其实我就想聊一下，你整体的一些感受。你应该还记得我第一次找你聊到这个节目的时候，然后我想知道你现在所有的节目都录完了，跟我最开始找到你的时候你设想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对于这个节目的我的参加最后导致的结果，其实当时没有太多的预设或者说期待，对，所以我可能现在不会有太大差异感。我当时的期待可能更多是参与这个活动本身，对，就是这种参与感啊，对。然后那现在其实从这么多期下来之后，我觉得我虽然说在节目中比较挫折，对，但是我觉得包括听那个节目组的 reaction， 然后以及看一些就是听众的评论反馈，这些整体下来包括自己参与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的。
Hello， 萨尔，我是海岩。听完
首先呢，要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
是心疼。
然后我也祝福萨尔在以后的日子里可以遇到一个特别棒的
一
个好姑娘。对，祝福萨尔，萨尔真的超级。
萨尔是一个我觉得他没有客观性，然后是他的客观性特别的差，
确实
真的是心疼他，
对，挺心疼的。上一轮我觉得我们的那个 reaction， 我记得我们也是很
希望他，不要太伤心。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它拥有不谢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
怎么说呢？这个 reaction 和评论其实就会有点像，前者有点像在照镜子，对，会让我自己注意到一些自己行为背后的可能的逻辑，对，这些是我之前可能没有发现的或者意识到的。然后一些评论啊，我觉得其实还蛮暖心的。对，包括两期小纸条，对，然后那我自己其实可能是一个蛮很多时候靠这种外界的支持或者外界的肯定去获取能量，或者说去肯定自己的一个人，对，
就是外面这面镜子，不管是节目组的这面镜子还是听众的一些镜子，其实对你来说都是挺重要的。
对，可能说节目组更多像是一个镜子吧，可能会对我的行为一些分析，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对，观众其实更不像是镜子，观众像是一种支持。对，
明白明白。哎，那我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这些 reaction 就甭管你听了多少，就特别是关于你的部分，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因为其实我现在回看，有时候我们对嘉宾不光是对你哈，就是对所有嘉宾的很多那个 reaction 和分析，其实是超越了对这个人个体的分析。然后其实换句话说，其实有些时候是有点过度分析，或者说是有时候会很 mean， 或有时候会很武断。我不知道你作为嘉宾的视角，你听完这些 reaction， 特别是针对你的 reaction，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呀？
这么说可能有点自恋，对，就不管别人对我的分析是不是很准确，就是我听到他对我的这个行为去分析的时候，我觉得是蛮好玩的，而且是我愿意去听的。然后有一些分析，而且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骨子里可能是一个还挺迷信的人，所以我听到那个有一个导师
星盘对
分析星盘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玩的。对，
拿小本子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但是就是让我有点想，是不是什么时候找一个懂一点的朋友帮我算一算？
明白。下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你整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然后，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然后我其实特别想听到你真实的一些，现在特别是中间也隔了一段时间，你的感受，对整个节目和你的体验，你这最真实的一些感受和甚至吐槽是什么样的呀？
可能我先说我自己的偏我个人的感受吧，因为
好啊，
我参加这个节目最早也是不二酒馆老板推荐的嘛。 后来我有在节目播放一期还是两期的时候有会见他嘛，经常见他、
嗯嗯、
然后他后来也听了这个节目，然后他其实会跟我说、
嗯、
就是他的听后感嘛，对、
嗯、
他就觉得比如说一些其他的男嘉宾吧，就会在节目里聊很多自己的 比如说旅行经历啊，爱好啊，或者说工作呀、
嗯、
对这
些
各种各样的展示面，然后他觉得我其实没有、
嗯、
因为我们很熟嘛，对，然后他觉得我没有其实去聊一些自己的展示面、
嗯、
去就是展示自己，对、
嗯、
他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好像一直在聊一些就是非常素人的，或者说褪去了这些标签之后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就只是一个人的那种情绪，一直在聊一些情绪和感情的东西，对，
嗯，
就比如说他觉得，当然我在第三期和薄荷糖的节目里其实有聊一些我
很具体的，
比如说第一份职业里的，
对对对对对
对，但可能之前其实都没有，对，然后他觉得比如说那我本身可能是一个深耕之前吧，是一个深耕独立音乐行业的一个人、
嗯、
算是音乐记者之类的，然后那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怎么样、
嗯、
但
是
这些其实都没有去，
嗯，
他就可能也会觉得就这些可能也是不管是女嘉宾啊或者说听众也好他可能会感兴趣的东西，但我从来没有展示、
嗯、
就是大家可能听完之后会觉得萨尔这个人、嗯、
很模糊，
是一个情绪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对，但他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可能大家、
嗯、
想象不到，对，但可能比如说像西远啊这种他就会比较清晰具象、
嗯、
对，他可能是一个有很多运动的爱好然后也喜欢干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的一个这样的人、
嗯、
对、
嗯、明白。哎，那你会有遗憾吗？ 对就你具体的那一面展示面 whatever 不管他叫什么没有展示出来、
明白。对，我倒没有感觉到遗憾，对，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跟古老板聊到这个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第二期都录完了，
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麻了对，已经麻了，然后
嗯，
但是我会比较，其实我会比较，就他这样说我就会想，然后我想哎好像确实是这样，
嗯，
然后我其实比较好奇为什么，就是有的人聊天的时候会聊往那个方向去聊，有的人聊天的时候就会，有的人聊天会比较往外去打开自己去聊，
嗯，
有的时候有的人聊天他可能在不断的往内去聊，对、
嗯、
去内化，
或者说像你说的把它往下拽，
对对对对对，就、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然后我其实有在想是不是应该就是在这个节目之后去提高自己的聊天技巧，因为哎其实也有我有看到一些评论说我可能是一个不太擅长聊天的人，就把天聊死的人。对对，
嗯，哎，那你刚才说到，比如说你说到第二次被 say no 之后，就有点怎么样？那我其实想知道，其实不光是我和节目组啊，其实听众也能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你在三轮约会当中的一些情绪变化。那我想知道，在你看来、
嗯，
有没有哪个特殊的节点、
嗯、
是你在节目中比较大的转折，或者说分水岭？
嗯。我自己其实没有明确的明显的感受到，
嗯，
但是我会在第三期节目录制开始前、
嗯、
我会有一些就是对谈话没有抱很强的希望，对，但是就是想把它进行完结掉的，这个
有任务感，嗯，
对，会有任务感，就是你约我要比如哪一天开始录之前我可能会哎呀扶一下头这种感觉，就是
有画面了，评论里边听众其实也感受到了，一个是疲惫，第二个是其实已经感受到很强烈的任务感了，然后
但我觉得还
是蛮、
嗯、我觉得综艺感还挺强的，就是好不容易有一次 say yes 然后我反转 say no 这样说，
对，
对薄荷糖来说有点是，我不知道会不会伤，也不是伤心吧，会不会觉得有点、
嗯，应该不会
就不开心之类的，对、嗯、但我觉得从节目效果来说还挺反转的，
嗯，反正之后也要请你俩喝酒嘛，请你们喝酒的。嗯，
好的，
那我想知道比如说这个节目录到现在、嗯、其实你现在相当于已经抽离出了这个节目的，对，杀青了，那它在你的真实的生活里边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或者说改变，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你忘了那天在酒馆碰到木村、
嗯、
还有大家都在调侃我，
嗯嗯嗯，但是那是一种善意的，
我觉得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大家会拿这个事情来调侃，甚至说谦儿哥还做了我的应援手势，
对对对对对，
笑死。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其实他对我实际生活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或者说其实刚开始包括我自己，因为我可能确实是一个比较喜欢闲的没事和人互动的人，对，可能没有注意到你说的这个为了节目保持神秘性的效果去和人互动，但后来说的时候，就是可能说这部分观众对我的热情现在目前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或者说他没有，对，没有和我产生直接的互动之类的，我们其实是一个互相的隔岸观火的感觉，对，所以还好，
没事，这个会让你有机会拆进采访中，会让你有机会找你的社交网络账号的。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看有些听众在节，就是包括那小纸条的一些语音，我觉得，有些听众就是在节目里，其实我觉得比我还用力，就是他的聆听或者参与，对，比我还用力，
是的，
然后或者就是很会让他很共情，这个其实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料想到的，对，有点意外，然后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其实会让人觉得，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我印象有点深的，好像是有一个小纸条还是评论，就是说有人好像拿我去比照自己的男朋友，然后
对对对，
反正就是快分手了的那种感觉，不给对方机会，但是听完我的节目会感觉我很像她男朋友，在听完节目组的 reaction 就觉得我要再给男朋友一次机会，对，你无意中挽救了别人的爱情，对，虽然自己心碎，打引号的心碎，但是对，我觉得这也就超越了就是我自己和节目
本身的价值，
节目的这种价值的东西，
是的，是的，
对别人有一些微弱的光照，这个是我还挺开心的，对，还有一点其实。我今天其实刚开始不知道是我的节目，然后后来有朋友就说，哎，你上又上线了，你杀青了，然后我就看是我的节目嘛，然后我现在其实会回看，我觉得现在这个节目的音频的素材，音频的这个本身它是一个记录吧，就可能记录了2022年我的一些状态，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声音感受谈话包括你们的 reaction， 我觉得都是
一个存疑，
都是一个，对对对，可能若干年后我有可能还会再听一下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状态又感受会很不一样。
你说这个视角还蛮有意思的，它其实不光是嘉宾，然后以及可能节目组我们的观点以及听众的评论，其实它都是一些声音的剪影，其实如果过两三年回看的话应该还挺有意思的。
对，希望小宇宙不要
坚持下去，对，刚才你说到那个给到一个女生一些真实生活中的影响，其实当时是在讨论回避型人格，包括在 reaction 里边，我自己也说我也是一个类似回避型人格的人，我想知道你觉得这个标签属于你自己吗？对，就是这个，你觉得你是这样的类型的人吗？
我记得我从我们最开始的钱财的时候，就是我有说过，就是我不太喜欢和别人争论，
是的，
但我觉得我的这个回避型人格不是一种故意的回避，或者说是一种对责任的逃避，对，只是一种性格，就是你可能不太愿意和别人去发生争执，或者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争执是无意义的，就是是当代社会大家都表达欲很强的时候的一种针锋相对而已，对解决问题并没有什么帮助，如果你真的是要解决问题，其实或者说你想厘清一个观念，那其实你看书或者自己思考就 OK，对，可能更多是这样。然后在亲密关系中的这种回避，我觉得，
对，我想问的就是这个，
这个就我觉得也不像是在想要去故意逃避什么，就是一种下意识的处理方式，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和成长经历或者说教育方式或者说什么有关，或者说你的星盘有关，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和双方也有关系，肯定是自己回避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事情，对，如果说未来有亲密关系，我觉得我也会去注意这一点，
明白，
但是这可能和另一半也有关，如果另一半对你的这个回避型人格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比如说他会以一种比较恰当的方式提出来想要去和你解决，我觉得如果我意识到了我是在回避，我觉得我会和他好好的去处理，如果对方是一个对你的回避型人格可以忍让到了一个临界点爆发， 对，我觉得 也蛮危险的。但是通过节目，我觉得我未来还是会去，对，去面对它吧。
嗯嗯嗯，没有
啊。
我本来想问的其实就是你会把它当成一个在亲密关系中自己的加引号的问题吗？其实
嗯
当和不当我觉得都还蛮好的。
嗯
嗯，
就是或者说我觉得如果它是个问题，我现在其实没有很好的处理方式，就是
明白，
很多时候这种回避是下意识的，尤其在亲密关系的琐碎日常中，
嗯，
它可能更多是你意识不到的。
嗯，
对
对，确实是
可能需要对方去提醒你，或者他觉得给他造成了困扰，他要说出来。
嗯，特别像是
不要当成一个问题。
声音小纸条里边有一个男生，他讲述了自己的，其实给咱俩录的，就是讲述了他自己如何克服自己回避型人格这样的事情。你看他的时间周期，其实花了非常多年。所以说，我想说是，哪怕你当成加引号的自己的亲密关系当中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是对的，就是暂时也没有办法解决它，但是就把它先放一放，然后让时间和一点点的方式去改变。啊，这是鸡汤了哈。说回来，你觉得
不？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你对你自己的心理暗示，你要这样处理，你还要说是我应该这样做。
有可能是。嗯，刚才想问的是，你觉得你在节目当中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
可能是第一期推流了吧。
除了这个呢？
可能是相对来说，我的声音在好比较悦耳的同时没有什么攻击性。
嗯，声音和你的表达对吧？
对。
嗯，
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到什么了，可能我就是一个天生在大家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会喜欢我的声音吧。
嗯，对。那我就想问的就是，你觉得真实生活中的你和节目中的你有什么异同吗？
嗯，我觉得还
挺像的，就和挺接近的。
怎么说呢，就像我刚才说过的，就是我在节目里其实没有过多的展开自己的一些展示面。
嗯，
对。
嗯，
那可能节目中的我是日常生活中我的一面。嗯，比如说我的一些冷笑话。
嗯，
对，冷笑话。
嗯，
然后一些无厘头，一些说话比较直接或者说比较容易去打开自己或者说去呈现自己。还有节目组的导师们对我的一些评价。
嗯，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生活中真实的一面。
嗯，
但是可能肯定我的生活中我会不止这一面。对。
嗯，明白。
所以它是我的多面镜中的一面。
嗯，明白。那你觉得面对这么多比如说喜欢你的，然后或者说对你有一些共情，然后甚至是你的粉丝团粉头给你写给你传递声音小纸条的人，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嗯，哎，忽然有一种拿了什么金马奖金曲奖的。
哎呀，金曲奖刚结束对吧，你也假装自己拿了一个最受听众喜欢奖。那
对，手里拿着一个奖杯，最佳心碎奖。
嗯，
我操。
拿两个，一个是最佳心碎奖，一个是最受听众欢迎男嘉宾奖。
嗯，
请发表你的获奖感言。
这个确，对，我觉得此时不太适合一个冷笑话，所以我得想一下。我觉得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其实不太喜欢受人关注。
嗯，
对，但我其实我觉得我还挺享受这种，既没有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但是又被人关注的感觉。对，
明白。嗯，
这起码是现在这样。
嗯，很诚实，而且也挺好。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像乐队的夏天承诺乐队，你参加了节目之后你的微博粉丝会成为100万，会达到100万的效果一样。对，虽然你没有承诺我的微博粉丝会增长多少。
嗯，
对，但目前为止我觉得从功利的角度说，这些可能认可我的人中有一部分人会在未来成为我的网友，
嗯，
或者说我的
朋
友。
嗯，
对，我对于广交朋友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排斥。
嗯，
只要是一个我觉得我认可的人。对。
嗯嗯嗯，明白。
我觉得你也是这样的人吧。
是，
大家都说你是交际花。嘿嘿。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甚至说，因为我觉得今年确实很难。
嗯，
实话实说，今年的就业环境什么都很难。 我甚至说这些人的一部分未来可能成为你的一些人脉资源。我操，我好现实。
甚至也不就是成为你的人脉资源，或成为你的合作伙伴，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关系，他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嗯、
就是通过这节目，我和更多的人连接在一起，或者说这些人本身就对我有一些认可，那我们就有可能在未来去一起完成一些什么，创造一些什么，或者说，
嗯，
或者说仅仅是大家会见个面，我觉得也挺好的。对，虽然不一定会和所有的人、
嗯、
所有的粉丝，当然所有的粉丝也不一定都是真的粉丝。对。虽然粉丝这个词感觉有点那种奇怪，对，就只把它当一个名词吧。
嗯、朋友，对对。
然后，对对对，就是到、哦、对他们说的话，那首先是感谢你们一直对我的期待，让我也有一些小小的私心，推动我坚持参加完这个每一次都让我非常心碎的这种节目。虽然三期，但像随意说的也很耗神、耗精力、耗感情。对，然后包括像谦儿哥给我做了应援的手势、
嗯，
我自己也保存了那个表情包。对，但我他妈的有一次，
我也保存了，我也
把这个表情包，我发给了一个朋友，然后他问这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说的？
然后我意识到我没有那么红。对，
哎呀，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 get 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
笑死笑死，
开个玩笑，嗯
嗯。
就挺好的，对，嗯嗯
嗯，特别是考虑到你参与这档节目的体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其实特别想问你，对于想要在未来参与这档节目录制的嘉宾有什么建议、
嗯、
tips 或者说想要忠告吗？
嗯我觉得首先这个节目因为它的录制方式和它的、
嗯
节目组的人力有限、
嗯、
所以它注定可能它的录制周期相对较长、
嗯、
那如果说你在第一次第二次节目中受挫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一点也希望节目组可能因为我看有评论说其实对节目机制如果说比如像我这种第一次被拒绝第二次又被拒绝那第三轮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机制不能让这个人一直有一种、
嗯、
就像薄荷糖也说了就是他会觉得我可能不想再重复去说一些已经说过的话、
嗯嗯嗯、
所以会有一种相对的敷衍或者说不在线的状态的感觉、
嗯嗯嗯、
对那这个可能是节目组考虑的事情
是的
但对于参与的人来说我希望就是不要太玻璃心对毕竟其实从一开始、
嗯、
三位女嘉宾的互相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过好像是说对可能即使你在线上聊得很好一见面发现颜值不在线或者不符合自己的期待、
嗯
那个好感立马从100降到0也是有可能的对
是的
就把它当做一个对我来说我觉得你就把它当做一个你在2023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短暂的记录比如说我的三期节目、
嗯、
第一期在隔离、
嗯、
第二期在办公室加班对、
嗯、
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具象的场景下的一个自己心理状态的展示然后那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你自己的个人历史的保存切片的保存
嗯明白明白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切片确实是
嗯
这期标题也有了我觉得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要留下什么样的你的联系方式或者说是社交网络账号吗这样可以让喜欢你的或者说想要认识你的听众朋友可以找到你
微博吧那就
然后以及萨尔其实是有一个自己的播客的就因为这么多人喜欢你的声音觉得你的声音好听其实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他的播客然后待会儿我都会写在
By the way 那个播客很有可能停、
嗯、
就永远停留在二更
不会啊我觉得我其实挺鼓励你接下去做你的播客的
对但如果播客很久没有更新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叫进化耳朵
嗯好的然后你的微博叫什么呢
对打在公屏上吧，到时候
好的好的，
说出来有点难为情
啊，有点羞耻。
对，
好嘞，好嘞，好嘞。哎呀，好啊。
我这样，
嗯、
我觉得可以在我的这一期节目中某个时间段，
嗯、
如果你需要一个 BGM 的时候，我挺想插入一首那个哈萨克的民歌《
嗯、
燕子》。
好啊，
因为我这两天一直在听那个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很上头那首歌。虽然以前也听过，但最近反复在听。
好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说的你的一个切片，因为就像最开始只言片语一样，让大家嘉宾每位嘉宾选自己的 BGM， 对吧？那其实这也是你这个心境下你的选择，
嗯嗯
音乐也是非常大的信息量。 然后我会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插入你说这首歌，嗯，然后这也是你当下情绪跟的一个切片和存影吧。
耶，yeah， 我们聊了26分钟41秒，然后加上那首 BGM， 可能刚好30分钟。
好啊，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然后希望这档节目给你，不管是在当下还是在未来，多过多少年，你再回看的时候，能留下一些有意思的存档、剪影或体验或记忆。然后也希望，哎，我也不知道，太矫情了，我觉得。希望你
是的，
对，
是的，
不管
是，
对，不管是在，
不过没事，大环境这么差，你矫情一点，我们可以理解。
嗯，是，
就是大时代的无力感，大家多需要一些互相的矫情。
是的，
来温暖对方。
是的，而且这次其实我最后的 ending 也会，节目组我也会聊这个话题。其实我在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我自己也从节目本身和嘉宾身上吸取到了很多治愈和柔软的东西。然后，我也是有收获的，节目组也是有收获的。然后也其实希望大家能从这档节目里边收获到一些信任、相信的一些东西。你说你刚才想说什么？
那虽然你们最后节目组会有一个正式的 ending， 但是现在我还挺想。你可以说一点，就是你从最初策划这档节目到现在，可能是不是已经全部录制完了？除了每个人的杀青 ending，
对，除了个别几个人的杀青和最后这个 ending， 其他都录制完了。因为我想把这个 ending 留在杀青录制完之后，并且节目组都听到大家最之后的结束时候，已经结束了，甚至抽离出来感受，然后我们再去录这个 ending。我现在也不知道 ending 要录什么，但是可能会比较冗长或啰嗦。
你自己你觉得就是从一开始策划或者有这个 idea 的时候，你到现在基本上录完了正式的节目，有没有预期上当时的预期和现在呈现的结果对你一个什么不同的地方，让你还挺印象深刻，或者说挺大眼？
记者萨尔上线了，开始反问了。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我觉得最开始我想做这些东西，因为你也知道我的风格，就我脑子里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 idea 出现，创意出现，但是这种创意和 idea 它其实停留在形式感、仪式感和水面之上的。那我觉得我做完这档播客，或者是这档节目之后，我开始去能够享受过程了。当然享受过程听起来也挺正能量或鸡汤的，但是我确实从过程当中收获了不少东西，包括你每一期你的三期结局中彩结局的出现的时候，两次被 say no， 一次你 say no， 我的情绪都有非常大的波动。是的，特别是第三场，就是我录完那场之后直接出去喝酒，然后就喝大了，然后我的情绪也会波峰波谷，随着节目的进行波动，然后这个在我日常的生活和体验当中确实是挺少见的。我开始能享受过程了，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个人在做这档节目时候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变化吧。因为我原来可能就是非常功利，目的性非常强，然后享受这个 idea 本身带来的刺激，但是在过程当中我可能并没有那么享受，但这次我其实也有一些小变化。哎，行了，你就不要反客为主了。我们这次的杀青，也差不多。然后，
好的，
然后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补充，你随时找我，好吧？就是在这个在你的杀青上线之前，我估计是，8月初的那一周会上线。
好的，
好的，那
谢谢节目组，谢谢所有的女嘉宾，谢谢我的所有粉丝，谢谢我的粉头。
哎，好的，我们就以萨尔的这个获奖感言，手拿两座奖杯的获奖感言来结束萨尔的杀青采访。你说，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做的我的应援手势。
哦，行，我到时候把这个应援手势到时候也放在 show notes 里。
笑死，好的，
好嘞，好的，好的，你早点休息。
谢谢。
Harlığa
sügen jar süesken düz şınımday tam karlıgaş aynı mal asıl sevlim birgen sirtin men sende semeni kı şınımday tam karlıgaş Kuralay küs olan şaş Alma moyun kıyaş kaz Süyen sevlen karlı Sağ olayım.